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能够一起在这边敬拜我们的主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遵命就必定带来祝福。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有两处，第一处就是在这个生命记，我念给大家听。看啊，我今天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面前，你们要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们今日所吩咐你们的，就必蒙福。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，去侍奉你们素来不所不认识的别神，就必受咒诅。第二处呢，是在诗篇24篇啊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，起誓不怀诡诈的人，他必蒙耶和华赐福，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谢谢你拯救我们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生成为一个遵行你命令，成为一个蒙福的人。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那从这两处圣经，我们看得很清楚了。如果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话，那一定就是蒙福了。那么，圣经里头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例子。那么神要一些这些圣徒啊做一些事情，那这很多的事情啊看起来都是非常不合理的。比方说挪亚啊，在那个时候，这个大洪水之前呢，是天地是没有不下雨的，所以神要他造一个方舟，在旱地里头造一个大得不得了的一个方舟，那人家一定就问你，你造这个方舟，你这个到底什么玩意儿啊？那他一定会讲了。那么以后洪水要来，那么一定被人家耻笑的不得了。但是呢，他听从神的话，他遵行神的命令，结果当大洪水来的时候，他就救了他们全家啊！啊，所以他也是我们所有人类的这个老祖宗。第二就是亚伯拉罕，神命令他要离开他的家乡乌尔，要到一个地方他都不认识的地方。今天有很多我们的同胞啊，来投资移民。那投资移民之前呢，一定先来看看，知道这个地方是比较好的，才可能来。但是这个神要求他离开他所熟悉的环境，把他的所有的亲人跟他所有的财富都放弃掉。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，他后来跟这个为了叫救罗德的时候，他的家宅就有300多个人。那么这300多人他们都要住在哪呢？所以这个人家考古说，这个亚伯拉罕以及在乌尔的时候，他的房子是大得不得了。那么圣经也记载说，当他离开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，所以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这个亚伯拉罕。可是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，他知道神要带他去的地方一定是最好。到了后来又更不合理了，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啊，这个从这个儿子啊要生出多的子孙，要像海边的沙，天上星那么多。可是呢，你现在把它奉献给我。那么结果亚伯拉罕就遵守神的命令，结果我们知道他成为多国之父，他是我们信心之父。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就是从亚伯拉罕那里出来的啊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人物，就是这个摩西啊， 那摩西后来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之后呢，他就为他的同胞打抱不平，结果有一天在路上就看见这个埃及人欺负一个犹太人，所以他就火大了，就把这个人给杀了。杀了之后他就逃了，逃到这个旷野，这个米甸这个地方，一待就待了40年，一天到晚跟这个羊在一起，所以后来的话都讲不清楚了。可是神跟他显现说你要再回去，不但要回去，然后你要跟法老讲说让我的百姓要离开这个地方。你想想看，法老是当时最有权力的人，他只不过是一个牧羊人，所以真是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很大的道理，为什么要他再回去呢？不但如此，还要把所有整个以色列民族有200-300万的人要从埃及要带出来，哪有这么容易的事，对不对？那要带这些人出来的时候，一定有很多的这个争斗，有很多的麻烦，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呢？那么后来就是因为他跟这个法老讲要把这个以色列人带出去，所以法老就把更重的重担给以色列人去做，所以完全是不合理的一件事情。可是摩西就遵守神的命令，神就借着摩西把一个民族，这个以色列民族，就把他带解放出来。那么今天耶稣基督弥赛亚也是借着这以色列的名，因此我们就可以信的得救。摩西死了以后就是约书亚了，约书亚，那约书亚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将军，不但是将军，而且是常胜将军。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生了孩子，第一个就叫做 Joshua， 另外一个就叫做 Caleb。 那我的内弟啊，他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就是 Joshua， 一个就是 Caleb。 那当他们这个度过了这个约旦河之后，那第一个要攻打的就是这个耶利哥了。耶利哥是非常强高大的城墙，有非常坚固的这个攻势啊。那么神就跟他讲啊，你要忘记你以前打仗的这个经验，我教你怎么打。那打的时候啊，7天要绕着这个耶利哥城，第一天到第六天呢就绕，每天绕一次，绕的时候约柜在前面，前面有号手吹，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就绕7次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是这个耶利哥的人啊，站在城墙上看看这些人怎么回事，他们打仗就打仗吧，你为什么要绕着城呢？可是约书亚就遵循神的命令，结果后来到了第七天绕完之后，他们大声的呼喊，用号角吹的时候，神迹就出现了，城墙就倒塌，那么就打了一个大胜仗。那我又想到这个大卫王，大卫王啊，这个是神立他为王，可是立他为王的时候还没让他当王，那个时候还是扫罗王当王。那扫罗王嫉妒大卫了，所以就常常追杀这个大卫。那么在2-3个这个情况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大卫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扫罗王给杀掉，可是他遵循神的命令，知道扫罗是这个神的受膏者，所以他就没有把他杀掉。但是神因着他遵循他的命令，所以神应许说你的国度要存到永远。我们都知道这个神的国是耶稣基督做王的，是当然是存到永远。可是今天你到你看那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国旗，你就知道上面有这个大卫的心啊。因着大卫遵循神的旨意，所以神就赐福给，不但给大卫，而赐福给以色列国。等到这个以色列 分成两南北国的时候，南国有一个国王叫做约沙法。有一次，这个摩亚人带着好多其他的民族的人来攻击这个以色列。那这个故事大家可以在历代志下20章可以找得到。那么所以这个约沙法就有点紧张了，所以他就跪下来祷告。祷告之后，神就兴起一个先知跟他讲，你要照着这个方法来迎接这个敌人。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这些国王都是非常会打仗的，就是说他们都对军事是非常熟悉的。可是神讲，这次啊，你打仗的时候先把唱诗班，圣殿的唱诗班在前面。你说有没有打仗是这样子打法的，完全不合这个军事的原则。但是约沙法遵循神的旨意。那么神就用怎么样的方法呢？他们是好几个民族，结果他们自己起了内讧，结果就自己打来打去，自相残杀，结果以色列国就没有被他们侵犯到。那我也想到彼得啊，有一次彼得这个打鱼的时候，耶稣来呼召他们。那么因为人太多了，这个在岸上，这个人家拥挤耶稣，这个耶稣就跟彼得说，我坐在你的船上，我们这个在岸边呢，这样子可以跟更多人讲得清楚。讲完之后，耶稣就跟彼得说，你把这个船开到水深之处啊，这边水深之处，为什么要去打鱼？可是这个彼得啊，他是职业的渔夫，你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加利利海要打鱼的时候，是晚上去打，而且呢，这个鱼它是喜欢是在这个在岸边，就是比较浅的地方，有水，有岸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完全不是打鱼的。这彼得就讲，心里就在想，我是内行，你是老师，你不懂打鱼，但是呢，因为你是老师，好吧，我们就去打。结果后来发生什么事了？就两条船都装满了鱼，圣经描述说那个网都快要破掉。后来这个彼得后来就心想，糟糕，哇，你离开我这个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心里在想，你是外行，你外行来指导我内行，他没讲出来。可是彼得顺服耶稣，所以呢，不但打到了两船的鱼，他成为了大使徒。最后我们写了这个彼得前后书，我们今天还在读。那新约使徒里头最有名的就是保罗了啊。那保罗他是带着锁链的这个使徒啊，他是原来是逼迫教会的，因为他认为耶稣是异端啊，异端的首领啊，是违反神的啊，所以他到处去反对这个基督教，要把这些基督徒拿到监里头去。可是神在大马色的时候用大光照他，使他眼睛瞎了，神呼召他，然后把他送到这个亚拉伯去。在亚拉伯的时候，他就把他在这个那个拉比学的这一切东西，一切的神学重新再整理一下，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，结果他就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。因着保罗，使得后来整个欧洲都信了耶稣。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一直认为说，这个神这个救恩啊，只是有给我们，我们是选民，所以只有我们是有这个救恩的。所以对犹太人讲的，他们是非常这个不愿意这个到外面去的。结果神叫使用保罗，使得整个欧洲都成为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国家。 们的保罗有没有受神的福分呢？他不是常常受逼迫吗？他甚至有一次被石头打死，一天到晚就是坐监狱的。难道这样的人是蒙福的吗？我们都知道保罗在监狱里头写了腓立比书，这个以弗所书，这些监狱的书信，你光看这个腓立比书你就知道，你若问他说你是不是蒙福的人，他铁定告诉你不错。这些从这些例子里头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呢，他一定是蒙福的。那么什么是神的福分呢？神的福分就是说，神对我们的爱和美善所表达的任何一件事就是神的福分。可是我们常常啊，就不是这样觉得，不是这样预期的。我们听过有一句话叫做什么？化了妆的祝福，对不对？当我们遇见困难、遇见环境、遇见问题的时候，如果你遵行神的旨意，你把这个环境交给主，你知道他是要负责任的，你就会有平安在你的心里。当你在痛苦的时候，在困难的时候，如果神要你做一件你不愿意做的事，但是你却勉为其难的去做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。那这个平安，这个喜乐其实就是一个福分，就是福分。我们常常觉得说，你如果有钱你就可以买很多东西，你就不愁这个不愁那个，你就有钱你就快乐。可事实上今天有很多有钱的人呢，他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而且也没有一个知足的这个心。虽然拥有很多，但是却是非常寂寞孤单，非常非常可怜。那最近有一个这个喜剧的这个谐星叫做 Robin Williams， 这个人是非常会说笑话的。当他在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大家都非常的快乐，可是他那个笑话没有办法解决他心中的那个愁苦。他拥有这么多，但是当他情况不太好的时候，他就有忧虑，有这个 depressed 的这个问题，最后就上吊死了。那这些平安、喜乐、知足，是一种在情绪上的这个福分。所以福分，我们常常觉得说，我如果想要什么东西，我就跟神祷告，结果神就哎赐给我了，那我就觉得我有很有福分。但是事实上，福分有很多不同的形态。除了这个物质的福分以外，神也给我们这个情绪上的福分。不但是神赐给我们平安，赐给我们喜乐，赐给我们知足的心。当神要求我们做一些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能够顺服神，神就吸引我们，导致我们跟他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关系啊。当我们跟神有良好关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人生在从每一个角度来看，其实都是相得益彰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有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的话，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。其实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有价值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去做，那么我们的跟神的关系就非常融洽的时候，这个就也是一种福分。如果我们遇到一些事的时候，其实你知道是不可能的事，但是你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，很奇妙的，常常神就会成全这个心意。那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下， 我们就能够经历它，经历它。当我在48岁的时候，我以前开的这个软件公司啊，就不能维持了。不能维持的时候，就在想，我们这个人生的价值是什么？以前做得好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自己也不错。等到这个 product 卖不出去的时候，就开始觉得说，哎，我的价值在哪里？所以就有了这个所谓的中年危机了。我想我们在座的有不少的这个做 high tech， 你可能有一天你也会有这种想法啊。那么所以就想要这个侍奉神了，想要全时间来侍奉神，可是环境跟时间没有到，那么也没办法，要找事，找事就非常不顺利了。可是感谢神，那个时候情况还蛮好的，那个时候 .com 那个刚刚开始，那么所以有很多的这个contracting 的 company， 就是这种顾问公司啊，他们就赶快抓一批人来，赶快抓一批人。那我就参加了一个公司，那这个公司呢非常好，啊，只要你来，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事之前呢，每个月还是付你薪水。感谢神，我在里面那个时候还没手机，是有一个 pager。他说你如果有这个 pager 的时候，你就打电话来了。结果在家等了4个月，这 pager 从来没响过。我就在家读了四个月的这个圣经，那么终于找到了，找到哪里呢？在 Everett 这个波音啊，找到一个工作了。做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做这个 builder 啊 ，builder。那 builder 是什么 ？builder 就是这些这个 developer， 这些程式设计员呢，他们每一天都写一些新的这个程式。那 builder 就是把他们全部收集起来，然后呢就。build 就是那个时候有个叫 make file， 就打一个 script， 然后就做好了之后呢，这些 developer 就开始 test。 那每天就是反正早上做一 script 打一下，晚上，那么这个你如果是一个 programmer 的话，这个你是觉得这个事实在是太无聊了，知道吗？我就做这个，做这个，所以就很多的时间呢，我就开始学一些新的东西了。以前疏忽了，就学了 Java 什么。但是过了2年都是这样的，每天都这样子没事干。我就想这样也不行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去找事了。结果就找到在西雅图有一家这个做 healthcare， 就是医药的这个系统的。就后来GE就把它买了去了，那么一做就做了11年，做到61岁啊，61岁，大家有没有看过61岁还可以做 programmer 的？那么在西雅图做事有一个好处，为什么？你不太愿意开车去，因为这停车很贵的，所以大家都是坐这个 bus。那坐的 bus 的话，最后一班飞这个 bus 就是6点钟了，6点钟你就一定要回家了。所以我们那边是朝九晚五是一定，到了5点钟大家都回家了，所以我们那边也没什么加班的，所以非常轻松。公司是一塌糊涂，但是呢同事都非常好。那我们每天有一个叫做 daily scrum， 就是说大家集在一起，然后就看看说谁做谁什么东西，谁修了什么东西。那我们天天好像这边开 party 一样啊。所以感谢神，让我在最后这个11年啊，这是非常快乐，又轻松又愉快，又有时间来准备这个奖章侍奉神。所以当你经历神的时候， 你的信心就被建立了，知道吗？你的信心，所谓叫做信心的跳跃，你对神的这个信心呢、就不一样了，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常常求神呢、常常神，你刚刚信主的话，一求就必应，但是慢慢之后你就发现，常常神不给你，你求的东西，神好像都不给，为什么？因为神要给那个更好的给你，所以神要给你的东西，神要给你的福分，是常常你眼睛都没有看过，你想都没有想过的。所以圣经讲说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。当我们明白神这个他是这样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明白说神的福分不是光是物质的，神有其他的方式，那我们就明慢慢的我们就知道他的做事原则。所以你就不会说因为我没有得到这个东西我就开始心慌了，不是，你就知道他做事的原则，所以你活的就开始踏实了。那么所以这个神的给的福分不见得就是物质，是这个精神上的，或者是他跟我们的关系，跟让我们去经历他。而这个福分呢，也不光是今生的马可福音那边讲说，凡因你们是属基督，给你们一杯水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去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呢，这件事神不会不注意的，到时候他一定要奖赏的。在路加福音也讲说，人为人子恨恶你们，拒绝你们，辱骂你们，弃掉你们的名，以为是恶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常常只注意到今生，现在我们只坚持说我一定要主，你给我看到这个福分是物质的祝福，却忘到说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，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基督他要赐给我们的。那些福分我们现在都不知道，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只有那一天我们见到主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知道，那个时候神会给你很大的 surprise。 不但是这个福分可能是不是今天，是在以后的，而且呢神的福分啊，常常是在我们经过痛苦困难之后。当我们遇见困难遇见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常会说，主啊，你到哪里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让我经过这样的事情。当我们遇见痛苦的时候，其实神他与我们同在。约书亚，神跟约书亚说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神讲得很清楚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虽然在痛苦在困难的时候，神还在那里。在以赛亚书那边也说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淌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，你从火中行过，也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你的身上。换句话说，你没有感觉到的时候，神其实与我们同在，他一直在那里。那保罗呢，就受了很多苦了，我们刚刚讲了。那么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，他把他所有的苦都全部这个讲出来了。他说，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句狂话，我更是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 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40减去一次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到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水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苦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以外，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的身上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焦虑呢？你是不是觉得你的痛苦很大？你比保罗根本就不算一回事啊。那么他曾经在这个城里头就被人家拿去石头打死，那结果神就救了他，让他复活了。你想这样大的痛苦的人到了死的时候，他会不会一天讲说，主啊，你怎么让我命这么苦？不是，我们看他怎么讲啊。快要死的时候，他说，我现在被浇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，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子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那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你想看有没有一个命苦的人会这样讲，临死的时候他说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，当守的道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那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他知道神要给他一个更大的福分。因为他以为他能够与耶稣基督同受苦难，这件事情是一个荣耀的事。罗马八章十六节说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我想现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在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保罗是受了很多的苦，但是他以为他能够与主一同受苦，这是一个荣耀。那这个荣耀就是他要得的那个福分。今天很高兴看到荣伯伯在我们当中啊。那荣伯伯也不知道来了多久啊。那荣伯伯其实他可以不要到真光教会来，他其实他如果到其他教会，他异样很多侍奉的这个机会。可是感谢神，神就把他安排到我们教会。那他说，只要是神安排的那个教会，就是最好的教会。那到了我们真光教会，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，来的时候就侍奉，尽力的侍奉啊，多少的弟兄姐妹都受到这个荣伯伯的帮助。可是荣伯伯心脏出了问题了，那我们也一直为他祷告，感谢主，荣伯伯是我们的榜样。若不是真的身体太软弱，他绝对不会不来教会聚会的。那么前十天就接到荣伯母说，这个荣伯伯去检查的时候说是 heart failure。 那 heart failure 这个中文翻译就是心脏衰竭，这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么因此弟兄姐妹就觉得，我们什么事不能做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天聚会完的时候，我们就在那个 office 我们祷告，最后都站满了人了，我估计大概20几个30个弟兄姐妹，许多弟兄姐妹真是哭着 为容嬷嬷来祷告。那完了之后，在家里我就圣灵催逼说我一定要去看。那么我就前几次我跟容嬷嬷容师母讲说我可不可以去看容嬷嬷，他说不必不必，他们还蛮好的，太客气了。那结果礼拜天早上我跟小飞我们就开车去医院了，我们也没跟他们讲，我们就去找，找到之后，那么一路上我就在想，我去的时候我要讲什么话，我是不是要照着圣经这个长老按手按在他的心脏，看看神听不听祷告，那会不会好一点。就一路上其实蛮担心的，就到这个 heart failure， 就到了这个病房了。病房之后就找到那个地方，然后听到容嬷嬷跟容嬷嬷在讲话，然后他有一个窗帘，我就把窗帘一打开，结果吓我一跳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容嬷嬷好像一个小孩一样，马上从床上跳下来。因为他也搞不清楚，他也 very surprised 说我们怎么跑去看他。感谢主，神，我们还没祷告之前，他就已经借着医生把他身上12磅的这个 fluid 水就脱水了，对，也不必带氧气了。然后我们就在那边不需要慰问了，就这俩聊天的时候，这个容嬷嬷那个幽默感又回来了。第一，他从床上跳下来；第二，他幽默感，我就知道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就因着容嬷嬷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不错，他是要经过这个痛苦，这个以前还要推着氧气来。他是要经过这个痛苦，但是呢，今天神医治他了。不但是容嬷嬷得了福分，那我们这些人全教会也得福分。那天在祷告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真光教会真的长大了，真的长大了。所以，不单单容嬷嬷得福，我们所有人都得福。我们不需要病，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，神听了一半，我们现在还要祷告。有一天容嬷嬷站在这个地方跟我们讲道。昨天我跟小飞去参加一个聚会，这个聚会是见证神的这个奇迹啊。那我们就到那个 Olympia 这个华人基督教会。那这个教会他们成立大概24年前以前，他们还是团契的时候，我有机会去跟这个东区教会这个同栋平弟兄，我们有一阵子每个礼拜五我们到那边去帮助他们。那么这次呢，有一个美国人的教会，他们因为人数减少了，没办法这个维持下去，就把这个教堂啊免费就送给他们了。我就一看，假如我们哪一天我们真光教会有这样一个地方的话，哇，感谢神了。这个不但是这个堂一毛钱不用花，这个上面一个堂，然后有些主日学教室，那楼下是这个餐厅，这个fellowship hall。不但是这样，牧师有了牧师了，这个 youth pastor 也都有了，就在一年的时间了，神就做完这些事。你说这个是不是奇迹？这个真是奇迹。那我在美国40年，我也听说过。有一些中国教会，因为这个美国的人的教会就送了，就大概只听过一个 case。今天真的看见了，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？就是因为这位弟兄叫蔡选清， 李雄现在是教会的长老，24年忠心在那边服侍，顺服神的旨意，所以今天有这么大的奇迹发生。所以神的福分有的时候是现在的，有的时候是物质的，是我们所想要的，但是更多时候不是现在，是未来，是要经过痛苦困难，然后我们就发现，你就很惊奇说，神对那些遵行他旨意的人，他的所给的福分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其实很简单，他是我们的天父的人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哪一个天下父母不把最好的给他们的孩子呢？所以神对我们这些人，他的福分是什么？就是对我们那个爱跟美善的那个表达，只是我们常常不晓得。我们有两个女儿，那个大女儿，我们知道有我们现在有两个孙子，一个孙女，那么大的8岁，中的7岁，两个儿子，小的4岁，大家都觉得他们很可爱。可是你若问我们的大女儿的时候，说你有几个孩子，他会告诉你有4个。最近他在 Facebook 上面登了一个照片，这个照片是什么？庆祝他第三个孩子，他的女儿的6岁生日。什么意思？当我们这个第二个孙子出生没有多久，那么我跟小飞就到纽约去啊，跟他们过这个 Christmas。在 Christmas 大餐的时候，那么我的女婿就做谢饭祷告了，他就祷告祷告。我们大家牵着手就在那边祷告，祷告了半天之后，他就说出一句话，说感谢神又要赐给我们一个孩子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我的大女儿刚刚满月不过几个月，结果又怀孕了，所以小飞就有点心疼啊，这个女儿刚才月子才做好，怎么现在又怀孕了。那么可是过了一阵子之后，这个消息就来了，医生说啊，这个孩子啊，这个脑头颅啊，没有结起来，没有合起来，所以呢，因着脑以后是 expose 就在外面，所以这个孩子是没有办法活太久的。假设你有这样一个情况，你怀了一个孩子是这个样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做？那一般人的话就这个孩子不健全就堕胎掉。可是他们两个决定尊重生命，这个他已经怀了最后要有 baby shower 的时候，那么人家就为他庆祝。那这个孩子其实生出来就会死，但是呢他们给他一个 baby shower， 所以他们就决定要 carry to term， 就是说要让这个孩子生出来，因为生命是圣洁的。一方面是为了这个生命是圣洁，一方面他们想也许神会有什么样的奇迹发生。那所以到了北京奥运的时候，我们两家就去凑热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要去那边去 support， 就像医生说的，生出来以后就活了一天半的样子。可是呢，他们在家就贴这样的条子，他们在庆祝一个生命，而且抱着这个 baby 马上就要死了，给你看到他们的笑容。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孩子不是没有了，这个孩子在天上，所以他 六岁生日的时候，他为他庆祝。今天我已经看见神在我女儿家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就一定是蒙福的。那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这个旨意，我们怎么去遵守？所以我们要每天要读经，有这个读经灵修的生活，知道神的旨意，我们才能够去行神的旨意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礼拜五来参加查经，如果你是妇女，礼拜二早上有这个妇女的查经。今天是我们要收集这个下图，这个研经奋信会的那个报名啊。你如果今天不报名的话，以后想报名就要变成20块了啊，10块。今天，所以今天赶快报名啊，报名跟这个 Jeff 跟这个钟伟报名啊。所以你必须要先明白神的旨意，你才能够遵行，不然的话你是空想，是遵行不了的啊。你要遵行神的旨意，第一开始就是要每个礼拜来当主这个敬拜，学的龙伯伯每个礼拜千万不要再缺席了。你如果主日你都不能够遵守，你想神能够给你什么福分？还另外一个，你都不是神的儿女，神怎么会给你福分呢？所以你还没有信主，你一定要赶快信。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一条通道，通道的对面那方是光明的，就是神的福分，神的恩典的所在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通道，一个 pathway。 常常我们走在上面的时候，常常喜欢到离开这个 pathway 去玩一下，这个怎么样，就常常会偏离神给我们那个道路。可是神恩典他常常让我们回来，有的时候是用苦难的方式，有的时候是神的管教。神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从歪道上回到这个路上。而这个路上，这个路是什么路呢？就是让我们一点一点的遵行他的旨意。他要我们在这个路上就是让我们学习一点一点的来遵行他的旨意。如果我们真能够做到，真能够走在这个道上，他一定要赐福给我们。我们来祷告。在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，谢谢你用这样的话语来鼓励我们。主，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就认为我们要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才是神的福分，却没有想到神的福分是有不同的形式。在困难的时候给我们平安，给我们喜乐，给我们一个知足的心。你在困难的时候操练我们要顺服你，为的是我们与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关系。你也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来经历你。我们也知道常常你的福分是在我们经过苦难、困难、痛苦之后，你才让我们看见。主啊，我们就把每个人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主你给我们一个心智，说我愿意从今天开始就愿意来遵行你的旨意。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，主啊，求主你真是向他显现，向他启示，让他知道 蒙福的之道开始就在接受耶稣基督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，读你的话语，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。也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知道以后，就愿意走在这个蒙福的道路上。我们就把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包括我自己，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主你就继续带领我们。当我们偏离你的正道的时候，你用你的杖、你的竿，来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。求主让我们学习，我们要在这个路上一点一点的学习来顺服你，你就会给我们那个荣耀，就给我们那个福分，是我们想都没办法想。主啊，我们就把每一个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手中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。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